接下来是我们回应的时间。
就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么宝贵的这样的神的话语的解释，我头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我所要回应的，他要强调的信心的一个实在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信心不是一种观念，只是一种思想，它只是存在内在的，而没有具体的外面的这种表现，而这种表现所产生出来的力量是一种得胜者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对于神话语的回应所产生来的力量，也就是神话的力量，神话的实现是透过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这些人，他们能够来顺服以至于所做成的这种力量，使神的话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能够借着这些人能够来表达出来。我想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有这个九个这个动作的这些人，他们都分别的产生出来的这种得胜的这种动作，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神所应许的那更美好的家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一个真正的一个见证者，而没有得到他所要见证的这些目标，我们或许会认为说值得吗？但是他们事实上以为神已经为他们已经做了一种这么美好的一种见证，就分别记载在圣经上面，要用这个要来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证明，神一定会把他的应许的更美的交上来赐给他们。最主要的是因为38节他说这个世界是配不上这些人，反过来想说那这些人也认定这个世界不值得他们去追求，也不值得他们去牺牲什么，反而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变成一种累赘，而这个世界也变成一种阻挡，甚至于这个世界成为他们得到那一个世界神所应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迷惑点。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世界不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世界，它反而是一种试验。如果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认定这个世界还是全部是握在那个恶者手下，跟约翰一书第5章19节说的一样，这个世界已经被扭曲变样了，这个世界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形成的？实际上这里面他不是在强调这个，他反而是从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些种种的这种行动里面，他可以发现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人，这一些人都跟死亡有关的这些技术，不是你被除灭就是他们被除灭，不是你死亡就是他们死亡，就是这么简单。亚伯兰要把他的儿子把他献上， 是要让他孩子死吗？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些祝福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在他们快死的时候跟死是连结在一起的，他们会死，可是他们因着信说了底下这些话，其实得到生命的话。一个会死的人说了以后会得到生命的话，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发现我没有，这样的信心太宝贵了，太高干了，但确实是最实际的，得胜死亡，得胜苦难的，像耶稣那样的信心。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就是在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他受到死亡的试验，他受到所谓的苦难的这个试探，他也要拯救了这一些因为受苦而因为受试验而受苦的跟他一样的人。这是第二章，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第二章在讲的他的弟兄，也就是摩西所说的这些弟兄。基督要跟他的弟兄一样，所以呢他不以为称他们为弟兄是出入的，因为基督跟他的这个弟兄都是出于那一位父同一个一，所以他要跟他的弟兄一样，他要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跟他同德那样的神要给他的那一种在天上的所谓的将来的那世界。那同样在第十一章他又讲到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又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这些人呢，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他们确实是神的子民，他们跟神是合一的，而神确实也给他们已经预备了一座城，使他们所盼望的所应许的这样的一种天上的家乡，他们可以住进去跟神同住。希伯来书用了第二次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的这种不以为耻的两次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要告诉我们旧约的神的子民跟他们的神是配的，是相配的，反过来这世界是配不上他们。那意思就是说这世界没有信心，他用什么来做代表呢？埃及。你要注意到埃及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埃及代表是这个世界，所以从二十三节一直到所谓的二十九节，这里面都是发生在埃及的事情。那么他跟这一个埃及里面的这一些这些人，他在里面争斗着。你有信心的人，埃及的王下达了一个要杀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命令，他当然不愿意妥协啊。那是我的孩子啊，又不是你的孩子，你凭什么你可以来杀我？就是因为你是这个地方的王，而我们是寄居在这里的，你就要杀我们啊？所以说我们的看见是非常不合理的，你凭什么可以杀我们？我们没有犯任何的这样的罪，只是你怀疑我们可能背叛，那是你的怀疑啊，我们没有这种怀疑啊，没有这种实际上的一个背叛的、啊，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和世界上的人，他们就是把你看作你是一个对他们的世界是有威胁的，你所生出来的孩子对他们也是危险的， 所以他就要先下手。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跟世界敌对我们的，看我们是对他们有极大威胁的，以他们极度的要把我们的种子要把我们杀灭，在这样的一种世界上，摩西的父母就只有他的父母，他不愿意，他用这种很独特的个案，也刚好有这样的父母，才能够流出了一个救主的这个种子，使这个种子继续的发芽长大。他怎么发芽长大？很奇妙，就是他把他保护了40年，他保护了他40年以后，这个种子都长大了，就像一个种子已经开始有结果了，这个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那我们可以发现说，他的父母有这样的信心，有着3个月的这种信心，才使他的这个孩子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照顾，就是他的姐姐成为了他的看保护者，然后把他的这一个孩子交在这个法老女儿的这个手中，然后叫他的母亲来做他的养母，而他的母亲做他的养母，那就可以好好的把他们犹太人从神所领受来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身份和应许种在他的孩子身上，而不是法老女儿他把他们的埃及的那一套完全种在他身上。他虽然有埃及上一切的才能，但是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埃及的那种世界上的观念，他认定这个埃及的这个世界反正是成为他要成为将来神这一个儿女的这样的一种最大的一个偷脸，所以他自动放弃他的身份。很多的人想要到美国去加入美国籍，事实上这件事情的试探也曾经在我身上有发生过。因为我的一个亲戚他是美国人，那他也希望说他的姐姐我是他的姐夫也能够成为美国人。但要成为美国人必须要每年就要住在那边至少半年，那来来去去这样的经过了几年，他才能够顺利成为美国人。是的，到美国人那个地方去，像现在的中国很多人有钱人都一定要跑到美国那边去，因为美国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比他们原来的世界还好。但是我们的了解，你今天你到美国去，那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是真的好吗？我们一依照就圣经上来看，美国那个世界或是欧洲的很多人要移民那边去的世界，是很多难民跑去的那个他们认为是美好的世界，是真的好吗？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埃及的世界，它是跟神要给我们的世界两个是彼此冲突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考虑到最后，我们就是放弃，我们不要去，到哪里都一样，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跟神的百姓是做敌对的。我们如果要做神的百姓，就要看透这一点，你的身份，就我们今天来讲，希伯来的作者他认为，如果你继续留在犹太教，就是那一个逼迫基督徒的那个犹太教，那个就是埃及世界，那个就是大巴比伦城。你一定要从那个营，本来是神的军营，你要出到营外。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真正的逼迫神百姓的，竟然是同样是自己的同胞，但是对于呢神的律法、神的福音的应许，他们却是拒绝的。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了，他们也把使徒呢加去牢狱的里面，他们也把神的圣徒、先知都加以迫害，现在也要破坏神的这个教会。所以当我们看摩西他也宁可跟神的百姓受苦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点， 他作为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的，就犹太教来讲，他的背景非常好。我们可以说保罗就是这样子，摩西也是这样子，他放弃了犹太教里面尊贵的那种身份，哎，他可以在犹太教里面，他可以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欣赏，他也可以从这样的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奖赏，所以名利双收。今天在这个世界，在今天的基督教的里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所谓的名人，那么多的伟大的所谓的这一个大牧师、大名人，他们得到很多的很多的推崇。请问你羡慕他们吗？很多的人传道人希望建立的教会就是这样子，让很多的人来到他的教会里，然后这个教会里面不断的扩展繁增，哦，就好像使徒教会好像非常繁荣一样的教会，其实他们错看使徒的那个教会人数是很少的，而且是不断受逼迫反对的，绝对不是在一个安乐窝温暖的一个安乐窝的里面在那边彼此相爱享受的所谓他们所谓的成功神学里面的那些福气，错大错。使徒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一个信徒，他们受到了多么大的试探引诱，他们成为一个这一个世界配不上他们的人的这些人，那我们就会了解到我们真的牺牲了什么。因此我们如果再继续讲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说，就像我们的传道人他说的最后五点，这五点也是他做一个总结式的一个信念。第一个，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做了一个很多很稀奇的那一种动作，是人做不来的，而是只是因为就神的话，神将吩咐，我们就这样子顺服，你都听命就好了，你就这样做，你本身可以做得到，这是第一点。神不会要求你做不到，如果要求你做不到的，那不是我的，那是神的，这不是牺牲，这也不是信心。信心是做神要你做得到的，这是他会很强调的这一点。确实我们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献出来的，所做出来的，他们都是做得到的，是吧？第二点，他特别强调了，他必须把今生他所拥有的来换取来生的那些更美好的，他如果没有用其今生的来换取，他就看不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就像我们的传道人说，有的人只光信，他说这得永生，可是信是跟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叫我们去顺服的那一种行动是要连在一起的，那没有这种行动，也就是说你没有背下一切，你没有背下一切，请问你还用拥有一切难道你来跟耶稣吗？不可能的，只有背下一切，这一切包括什么？可能财产，可能家人可能你的生命，那这些都是今生的。所以耶稣说了，你要救自己的生命你就失掉生命，你要为这个你失上生命你就得了生命，这意思是一样的，你必须以什么来换取什么，这个叫代价等值，你不付出这种等值，对不起，这不是信心。信心就是一种付出等值来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更美好的。我刚才说的那个等值，不是说我们今天付出的这些东西，那就可以来得到将来等值的东西。我绝对不是讲这种意思。我意思是说，信心必须要有所付出。你要把你今天这些东西，你必须要知道有所取舍。如果你不愿意取舍， 你还把握住你的美好的名声，你还有所谓的埃及的那种宝贵的那种财物，甚至你自己的生命，那你还要得到永生。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我们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对，你都知道不可能，可是就放不下。很多人就是这样子。那我认为这是很大的挑战。第三个，他必须要有强调的，就是戒指道理，不会说今天一时冲动，结果才后悔。这不是冲动的问题，这是他认定绝不改变的信心的行动。那最后他就要谈到这些必须要有截止，每一个他的每一次的截止都很痛苦，每一次的截止就让他要命，但是很快的截止他就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力量的回报。没有这样的赶快截止，那对不起，你还是在犹豫不决。犹豫不决不是信心，信心是真正的你觉得那个真正的生命，你真正觉得神要给我们的福分，那你这样的抉择就必须配上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他最后他也强调了，遵守神的诫命由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很奇怪，可见这个力量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神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好好去读圣经，圣经神话进不到它里面去，就好像神的那个种子在人的一个心地的里面，一个是放在路旁的，所以这个人就没有信心。同样的，神话落不到他的这个深处的里面，他只在前途里面，他也不是没有真正的信心表现出来，他就跌倒了。神话呢，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一个纯洁的美好的这个心地里面，结果他就被世界这些脏荆棘所堵住。只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心地的里面，神的话它才能够长出最美好的果实出来。那这个才是耶稣要呼召的门徒。我再次讲一遍，这些真正的门徒，他是一个爱神的话比什么都要，他的一生当中里面就是追求神的话，让神的话改变他自己，让神的话成为他来跟这个世界来打仗的一个真正属灵武器，让神的话能够在他的心目当中里面能够成为他像基督那样的长大成熟那种目标。再回过来，很多人一生当中或是每天当中，他根本不是在思想神的话，不是在存记神的话，他反而是在做他自己认为好的事情，而这些都跟神的话丝毫没关系的。就是有关系，那也不是他的重点。很多的人他的一生的活是活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所以当我们看到说那这一些信心的伟人我们都好像做不到，没有错，真的没有错，因为神的话没有丰富的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的话给我们了一点点，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也得不到什么滋味，它好像不是我们真正养命活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唯一的粮，我们都要靠别人。我们听了一个真正的好的道理，可是自己得不到，那你真的你的内心有问题。我们就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只光听那跟第五章说的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当师父啊，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灵开端另外教导你们，成了那个必须吃奶而不能够吃干粮的人。永远就是信仰的小孩子，还是被保守住，但没有长大，他们得不到真正的仁义的道理，他们没有办法把它吃得下去，结果呢他们还等别人还继续来教他们。今天的基督教界充满着这样的信徒，甚至连包括传道人在内， 他都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神真正给他生命的道理，很让人家很稀奇的。这样的人是当传道的，我们要当彼此来互相劝勉。神的话是一种句句带着能力的，为什么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愿荣耀归给神。
请翻开第七首，纵然是一条窄小路，
纵然是一条窄小路，弟兄们能可好前行。
哎，
纵然是一条窄小路，弟兄们能要前行。纵然前途曲折不便，梦早就前行。是一半欢喧然百般，却是要开始青山带山的绿瓜全被凉山，毫无瑕疵无点，唯有完全人才能免此次康庄大道。我主耶稣基督，我只能落后，没有人家恩典可得，没有什么不可舍，只有我神亚为真理方是我产业。那一寸留在天，永不衰败，永不跌，无衰残，真的心是永远可靠，它必须的我们只对永远坚决是人只想落
这个摩西啊，我这个基督教的领域啊，怎么会做个对比啊？
二十六节，摩西所受的凌辱跟基督所受的凌辱，怎么会做了一个对比，是吗？
对啊，他们是这个不同时代的人吧？啊，
对。刚刚长老在谈的过程当中有提到了，有提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刚刚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这基督嘛，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有提到这个相同。那这个是基于前面二章从第，比如说从第八节九节这边啊，那他第十节谈到他要领很多的儿子进荣耀去，那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都得以完全。然后十二节又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等等等等。再来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那这里就谈到说，基督与他的弟兄们，也就是指的就是在地上的这一切跟从他的人，都有肉体。那所谓有血肉之体呢，表示在这个世上是会经历这个死亡。那基督也要成为这样的同样的情况，所以他就与弟兄相同。那在 二章第15节、14、15节就有强调说，他做这件事最重要目的是为了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意思就是要得胜这个撒旦，那也能够得胜死亡，那意思就是要能拯救了哈，要赐生命，这个是两方面说法，其实是同样意思。那要拯救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好，那这些弟兄们因为有这一位救主的出现，而这个同样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能做成这个事情。那你去看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摩西是不是很类似 ？OK， 你这样你觉得怎样？我先讲到这里。你看，
大家能够了解了，
这样了解哈。所以其实摩西他在当时他的身份，他就是救主。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他就是救主，就是神为他们设立的救主，要拯救他们脱离那个世界，也就是那个埃及，那个法老王。而法老王也就是在预表着这位撒旦。所以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事实上在我们从新约角度来看，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过程。所以摩西的身份他也是用来让我们了解救主是怎样的情况，所以这样子就真的是为基督受的凌辱。为基督是受膏者了。
经文哈，他照旨意没有说说是为基督受的凌辱，没有这个意思了哈，没有这个了。凌辱是那基督的那个凌辱了。
对，
他看那个基督的那个凌辱是比埃及的宝藏的财富是更好的了。那我们要了解说，基督的那个凌辱，他是在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解释说，基督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受膏者。哦，基督是我们以后我们把它换作叫基督啦。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受膏者的凌辱，谁是受膏者？如果摩西那个时候来讲，当然他不是在讲那一位耶稣了，
他就是受膏者，
他就是受膏者。
对，
他认为他如果能够成为神的受膏者，我们要先认为说，摩西是摩西，他认为他如果成为神的受膏者，是神所使用的人，因为受膏的目的是要来神要来用他，成为神的工人嘛。
先知，
哎，那摩西认为他如果他成为那一位受膏者，是神所使用，而这位受膏者会去被人家来怒骂，他认为是比埃及的财宝是更好的。好，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他作者要用这个字，他这个受膏者本身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如果你不加定冠词，一般当然就是可以一般的受膏者。但是新约中哦，如果谈基督，如果前面再加一个定冠词的一个受膏者，一般都是谈到这个等同是基督本身啦，就是那位耶稣啦。虽然摩西来看，好像摩西耶稣还没有出现啊，要至少要1300年以后的事情啊，但是。他认为那一个基督就是这一位耶稣的话，他作者是引用这件事情来套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刚才说第二章里面的那个基督所受的这个凌辱这个字很独特的，他在第13章13节。
对，
你再看 他特别提到说，我们也要出到城外去承受他的凌辱。
嗯，
那个他就是指耶稣啦，也就是这个受膏者的凌辱啦。其实作者是认为，从摩西一直到耶稣，一直到受信者，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凌辱啦，也就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去受凌辱了。那基督的凌辱，它是成为一种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种神所喜悦的一种啊方式。哎，那基督的凌辱就成为我们说一种标准。那摩西所受的凌辱，也就是等同基督的凌辱了。那以后也，我们也要为着这样的基督的凌辱，我们要出到城外去受苦了。哎，所以这个准则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谈到他为基督的凌辱不对啊，不是应该说他不，并不是为基督，他没有这样的为这个字，也没有去说那个他，因为他是一个组合词的一个基督的凌辱，他看这个基督的凌辱这件事情。是宝贵的啊，
也就是说，他不是为基督去受他个人的凌辱，而是他看基督的那个凌辱本身的这个凌辱，比那个还宝贵。
这个还很宝贵。
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欢呢？大概就是。
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强调的主题啦。
他的问题也应该是跟刚才阿Ken说的，奇怪，基督是以后的事的人嘛，他怎么可能算是，
怎么可以相比啊？对，那
他不是，他怎么可以为以后的人来所说的来比较现在呢？
所以
啊，
这种欢迎会不少人大。
所以阿Ken，那个关键是那个翻译的问题，这点你听出来吗？
哦，了解了。
哎，就是不是说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了，就是，而是说他只是说那个基督的凌辱。那其实基督的凌辱这个是加上了，本来主题是凌辱了。摩西受凌辱，那在希伯来书这里就把它特别把它讲成叫基督的凌辱，我觉得这是他刻意加的修饰词，就是基督的凌辱。这个就是他要整体来讲，是说我的体会是说，摩西所受的凌辱类似于就是基督所受的凌辱，而这样的凌辱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子们要受的凌辱，也就是他整个希伯来书要劝勉大家，尤其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讲到的35到38节这样的一种受逼迫、受凌辱、受杀害这些事情，这些都叫做，应该都叫做基督的凌辱。那有人就是把这个看成比那个埃及的财宝，那世上的财宝更好更重要，这个是观念上很大的一个特点。
我们知道基督原来是受膏者，是神所立的救主，以这个角度来讲，摩西是一个救主，他要跟他所救的百姓要同受苦难，所以我会引第二章，是因为那边用基督跟新约的这一些信徒连结在一起成为弟兄，这里他也是一样，他要看望他的弟兄，那么他就要成为弟兄的那位救主，要做救主，难道那么简单吗？哎，他甘愿付出，他才能够成为救主的这种角色。他付出什么？如果他是做那个法老女儿的儿子， 的这种身份，他不可能成为基督的这种角色，不可能。因为神法老这是埃及的，和神的这两个是不同的百姓的，哎，作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当然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是王子一样。但是你是埃及法老王的王子的儿子，你不是神的儿子，哎，何况你要作为神的百姓的一个救主，你就要有一种神的这一个这个救主的那个样子出来。所以他这里特定用摩西，哎，以摩西的信心的三个层面来表现出他是一个救主的一个样子，哎，拯救者的样子。所以说他这里用摩西的三个拯救者的这个榜样，哎，这应该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因为他有他独特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背景，哎，神就拣选这样的救主。好，我们只能说我们学习的是他那种信心，而不是说像他那样的一种，不可能有那种背有那种身份啊，不可能啊，是不是？哎，神特别的拣选这样的一种人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在我们说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斯蒂凡讲的那一篇道理，他知道他自己，哎，是成为他们的救主，哎，他以为他们能够来，哎，来认同他这种身份，结果呢他们兄弟不认同，到第二次他才认同。但是他第一次他已经自觉了，他是有这种使命，有这种身份，所以他自己用这一个看，哎，看这个字哦，嗯，看这个字应该是有一种他认定把他，哎，他没有这种认定，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这种看法，他没有办法，哎，他没有办法去做。至于刚才你说了一个，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跟他打死那个埃及人有关系，这一点大家是不是可以赞同，可以来了解？他看去看望他的弟兄，他的弟兄被欺负了，他底下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就把他打击打，所以把他打死了。或许我们认为说，嗯，好像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那就不一定要去打他。可是他是做这种两个，一面要去看顾要保护，但另一面你就要对埃及人的欺负他的，你就要迎面而，你就要迎面去打击。如果你不迎面打击，你只是只保护，似乎你也没有得罪埃及人，只是保护他，也不要让他受伤害了。但他不是，他做了一个非常让人家很感觉到说，你何必那样的做呢？大家认为怎样？罗永东这里来讲说，哎呀，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受苦，但是呢，那个最终之乐呢？也可以呀，啊，哎，啊，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比较难，我认为比较难，就是 我们受苦，但是我们也会享受一些乐啊，没有绝对。
有摩西他认为他做这件事情，他就是一个抉择。他到他弟兄去，然后为了维护他的弟兄，他都认为这个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抉择。
嗯。
他打了这个埃及人，其实照出埃及记的讲法，
嗯，
他是怕被人知道，可是说还有那个后果是会马上就要实现出来。但是作者就希伯来书作者，他强调的是摩西那一种认定神一定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他要成为那一位领导他们出埃及的这种心智，是很早就有了。所以当那个人说协力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这些人拒绝，这应该是他最大的一个挫败。但是他愿意为做成为以色列的领导者，他愿意放弃。
有的人在批评他啦，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很鲁莽啊，结果他自己人成为一个逃犯一样的逃到缅甸40年，似乎40年的光阴对他来讲是因为鲁莽造成的，他自己的伤害变成孤独，离开了他的，我们说今天教会，你为了要救你的家人，结果做那么鲁莽的动作，结果你只能自身逃亡，啊，还是离开你的教会，哎，那你能够帮助你教会什么？不能。所以很多人就批评，你当初就不要做这种事情，离开你的教会，结果你的教会呢，有没有因为你的这样的一种鲁莽的动作，得到什么帮助吗？还是说，啊，以后你就这样的跑掉，把一大堆担子，我们还是要背啊。有，如果这种批评也是很多的啦。
但是我们如果用比较来看，摩西40岁的时候做这件事情，这一批人拒绝，看起来是鲁莽，那至少这些人主要是他拒绝了，他就离开了。以后在40年后，我们可以说40年就是一代，就是一个差不多。也就是说，神并不是拯救这个当初拒绝摩西的这一批人哦，而是拯救另外一批下一批的愿意接受摩西成为他们领导者的，神才拯救他们。所以拒绝先知的人不错了，好像先知看起来好像先知好像也有看起来好像有责任啊，我们的批评摩西好像他有责任，但是重要
太冲动了。
但是神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接受先知啊？你接受先知的神才拯救你啊，你不接受先知的那先知只能够离开你啊。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摩西的话，那你摩西我们不能够去指责他问题啊，应该是指责这一些以色列人拒绝摩西成为他们的领导者。40年后当摩西再一次来的时候，以色列一开始也不信，可我们发现到这一些刚硬的下一代的人要再继续接受他，如果不是神的大怜悯，以色列人也会再一次拒绝。 等他们愿意相信了，神再带他出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知道摩西是等于是以色列人，只是他的代理。摩西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是摩西。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摩西的父母，他因为看他是健美，变得他就不怕的这个，这王怒这样之下，他都把他藏了三个月。这种信心，一直到他的姐姐去跟着这一个，然后让他的摩西又回到他母亲的这个身旁。这个背后里面，他等同就是，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是要被杀害的，但是有那一个所谓的收成婆的这个信心，就没有把他杀掉。他把两个事情把它作为一个评比啊，是不是？他用这两个在评比，那应该是有一种代表性，彼此有一种的关联性。再来就是，当那个法老给摩西起名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起来，这个水代表什么？就尼罗河神的水来讲，他把这个从尼罗河水里面的这个摩西把他拉出来，等着他救他出来，是不是？那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就等同是在水里面，神的就透过他来，
过红海等同
是也是一样，都是水，他把他救出来。
水，因为如果不拉出来，会淹死在水里。人是不可能那个没有陆地在水中这样子就能活得下去。也就是从死亡中救出来。
圣经会讲说耶稣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他会说，他说他把耶稣当成说是，我的儿子。我从埃及里面造出我的儿子来。他讲说，那位耶稣就是他从埃及里面造出的他的儿子。那从埃及造出他的儿子，第一个应该就是摩西，那再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把耶稣当成这位摩西，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这是他的儿子，他把他造出来。而在耶稣的时代，就是希律王变成埃及王，犹太教已经变成了埃及的世界了。而就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当时的世界是犹太教，犹太教成为一个敌对神一个世界，然后神就差这位基督去把他们从犹太教当中里面救出来。而犹太教所用的方式就跟以前的那个法老王一样的意思，你不可以离开。如果你是信那位耶稣的话，那就要把他赶出去，那你赶出去你绝对灭亡。都一样，但是那个瞎子他就是愿意他就是 为耶稣做见证啊，他已经把我医治了，让我眼睛看了开了，那我怎么可以不做见证？就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耶稣在当那个时代的时候，人人拒绝他，那你肯愿意来信，来愿意为他做见证的这一批人，很不简单。那时候的信耶稣，也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哪里像这样子一种没有什么挑战性的。尤其说我们说都市的人，他的信耶稣很简单的。可是如果你在乡下，在那种传统背景拜偶像那个大的家庭，那一种乡下当中，你要信耶稣，对不起， 哎，你先要过拜祖先这一关。哎，他好像是在城子里面，城子里面好像没有这些难题，哎，所以他很容易就信了耶稣。所以城市里面的人信耶稣的人很快，但是他没有经过真正，对，他没有经过真正的试验。他最大的试验就是他在城市的里面，他会受到城市里面的各种各种的这种诱惑。他如果愿意接受那种挑战的话，像在乡下里面，那大概他的信才是真正的。哎，不然大家都信呢，有什么两样？哎，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我们发现说，现在都市教会很发达。我发现这种发达，他不是真正的信。
当发达是因为他们迎合了现代的生活方式跟需要啊，他并没有跟这个现代社会有太多冲突的点。
对啊，
比如说光以聚会的时间来讲，他们就不会有什么这种，他们的聚会时间就是休息日啊。
对啊，礼拜天本来就休息的，没有什么好挑战。
而像我们这样强调安息日的，那就是一谈到聚会就是一个挑战了。所以从实际生活上来讲，他们一般的城市教会、一般的教会真的是很方便的啦，没有太多冲突。那我们像我们又强调律法的许多的要求，那一般的教会也都完全弃之不顾，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还在世界里啊，还没有离开世界啊，因为价值观和他的人生的目标手段都一样啊，没有区别啊。
而且一般教会所强调的福音好像就是什么都是美好的，什么都是成功，让人觉得在这当中是非常的非常喜乐、非常美好的、非常富足的、非常有福气的。大概一般都不会讲我们今天谈到的内容，也就是受逼迫被杀害的这种问题，一般都很少会谈这个。除了比较有一些这种看见的，比如说像尼柝声召会这边的，这或许会比较强调这一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大部分还是强调美丽荣耀光辉的那一面，比较少会去谈这种所谓的付代价死亡的问题。但是恰恰就因为这种不同，就显明出了信心的特点。
我们要注意到第十一章，他在最后用三十五节的下半段，一直到三十八节的，这样的一种九个例证，我认为他把它放在最后面，这真的是一个对读者来，当时当代读者来讲，很好的一个
勉励，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从十三章来讲的话，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那表示他提摩太的那个时候已经被关过，然后被释放，可能他也被控告，像保罗一样被控告，然后拘留，然后在那边诉讼的，弄得很，所以他这里会谈到所谓的，他还是不肯苟且释放，就是被救，那以后人说所谓的戏弄鞭打 捆锁监禁，这个大概就是在当时候就会遇到的。底下的这一些呢是更深入的，你就是被放出来的话也会遭遇到这些事情。然后在旷野三年三天，就他不是在城市的里面，他是已经离开了城市的那一种安居的安定的这种生活，他是活在那种状况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还受得了吗？没有得到神所给他们应许，我们还是继续。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或是说当时候读者，他们的挑战。但是用，提摩太已经释放了。
翻正来大概是主后68、69那时候，教务一般他们的教务的那个推断的，68或是69，好吧？
好，那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我们唱首诗。第九首，我有什么不快乐？第九首，我有什么不快乐？
我有什么不快乐？
来一杯唱。
我有什么不快乐？我主他为满足所愿。我有什么可以抱怨？我的神什么可以忧虑？我的呼声都已看见。我有什么可以害怕恐惧？亚伟受约是爱恋，我每天仰望我的全能者。
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透过希伯来书作者对我们所讲述的，不断的来向我们表明，在你心中，在你所看为宝贵的这一切的信心的见证人，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足以来表明，代表你所重视的信心乃是人愿意相信你是大有能力，你是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样的信心代表着我们在这个地上这样短暂的生命，以及这地上带不走的财富、荣耀、地位，这些终归是短暂的。但如果我们懂得为了神，为了遵行神你的道而愿意舍弃，那我们将可以用这有限的生命及这些短暂的财富、荣耀、地位来转换，将来可以得到你要在天上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更美的家乡。 愿我们都能有这种从死里复活的这种信心，盼望我们将来能够真的得到神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美好的家乡。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就难以放弃割舍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我们拥有了与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那我们才有可能来做正确的抉择，愿意来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摆上，为要蒙神你的喜悦。或许因着我们的摆上，你能够最终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不论过去这些见证人们他们在地上是否有得到地上的产业，但我们透过经文，我们也深深的来确信，将来要与一切有信心的人来同得你天上赐给人最宝贵的产业。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合乎你的要求，都能够轻看这地上一切的凌辱，为着神你的国你的义来摆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阿爸父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